光阴似箭，转眼之间重耳君臣在齐国住了六七年了，这些位不知不觉都发福了，他们住得挺踏实挺自在。魏仇和他们不一样，他就想回晋国，他想了一个招，要把公子重耳诓回晋国。魏仇就把这个想法跟上卿赵崔说了，赵崔很赞成。赵崔说，要胁迫公子回晋国，咱们啊还要好好研究研究，最好在一块儿开个会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会址就选在小桑林，那个地方挺肃静。我去通知那些位大臣。好，咱们准备准备吧。十几位大臣按时都到了，围坐在一起商量。魏仇出了个主意，我说呀，要是跟公子明说，叫他回晋国，公子肯定不干，说不定还许翻了脸。他在齐国这儿住着太舒服了，哎，我看呐，要是再有两年，公子的斗志就消磨光了。要走不能明说，得把他诓出来，选一个日子，就说陪他上围场去打猎，叫他出来活动活动，公子肯定高兴。咱们趁此机会就把他胁迫走了。这次咱们要好好安排安排，可不能像上一次从敌国出来，那是让刺客给吓的，简直像逃荒一样。这回不同了，咱在齐国住了好几年了，齐侯对咱不薄，是按月开支，俸禄也不少，大家都想着多带点钱。大伙一听完全赞同，会开的挺成功，最后把诓重耳的任务就交给胡毛了。因为胡毛和重耳不光是君臣关系，他们还是亲戚。胡毛在重耳跟前说话很有分量，他说什么重耳就信什么。胡毛也不推辞，为了公子的霸业，理所应当啊，事情就定下来了。最后还互相嘱咐了一番，要注意保密，不能走漏消息，特别是不能叫齐国的文臣武将知道，他们要是知道了会很伤心。你看看我们对他们这么好，这几个人走的时候连个招呼都不打，悄悄的溜了，这从情理上说不过去。这个计策也不能让公子重耳知道，他要是知道了，这个计策就失败了。定好了日子，后天一早辰时左右，让胡毛去请重耳，这事儿就定起来了。各自回家分头准备。从表面上看是要行为采猎，把挠钩响箭快马猎狗都准备好了。这事儿嚷嚷的挺凶，说公子重耳要狩猎了，实际各自在暗自准备行程。万事俱备了，胡毛来请重耳，他来到重耳的住处安乐宫，进了殿堂没看见重耳，夫人齐姜在这坐着呢。齐姜对胡毛挺客气，也知道他和重耳的关系，赐座倒茶。夫人把身边的下人全都打发出去了， 他这才问胡毛：“先生这么早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儿啊？”胡毛微微一笑：“启禀夫人，公子多日未曾狩猎，时间长了，人就容易懒散。臣等做了一番准备，我们想陪公子出去玩一玩，去行为采猎。”齐江夫人笑着点了点头：“请问先生，围场选好了吗？”“夫人，围场是现成的，我们多次陪公子狩猎。”齐江摇了摇头：“不对吧，这个围场我知道，离这儿不过二三十里路，恐怕太近了吧。”胡毛一愣：“当初我们来的时候，桓公千岁就把这个围场让给我们了，怎么能有远近之说呢？那个地方张跑野鹿很多，每次去都是满载而归呀。”齐襄目不转睛的瞅着胡毛，把胡毛看得有点发毛：“夫人，我们要不上这个围场，那上哪儿去呢？”齐江笑了：“胡毛先生，你们不可能在这么近的围场行为采猎，你们要去的那个围场比这儿大得多，路途也远得多。”这两句话说的胡毛有点发懵：“那您说我们要去的围场在哪儿呢？你们不是去秦国就是去楚国，最近的地方也是宋国。”胡毛一听，腾愣了一下子就站起来了，唰的一下子冷汗就下来了：“坏了，事情已经败露了，夫人已经知道了。”他冲着齐江夫人连连摆手。胡毛把衣服一撩跪下了：“夫人恕罪，我们确实以行为采猎的名义请公子离齐归晋，臣等为此思谋良久啊，我们想了很长的时间了，请夫人谅解和相助。”胡毛一边说着，他的两只眼珠突突直转，他觉得奇怪：“我们为了开这个会，哪个大臣的家都没敢去呀，特意到桑林去开会，这个事儿怎么还败露了？”胡毛忘了古人有云：“要叫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”胡毛百思不得其解，这个消息是怎么泄露的呢？胡毛没想到他们在开秘密会议的时候，在桑树林子里边藏着两个采桑女，这两个采桑女都是齐江夫人身边的丫鬟。他们听了一个正着，桑叶也不采了，回来就把这个事儿跟夫人说了。夫人很紧张，当时就把这俩丫鬟锁起来了，怕他们对别人讲。夫人现在一看胡毛紧张的成了这个样子，自己有点不好意思了：“先生不必紧张，也不必多虑，你们在桑林开会研究的这个事儿是个正事儿，大事儿，关系到公子重耳霸业大计呀。我不仅不会阻拦，我还要助各位贤臣一臂之力呀。我想帮助你们让公子离开齐国。”胡毛听到这儿，他擦了擦头上的冷汗，如释重负啊。他再三向齐江夫人致谢，夫人告诉胡毛 你们定的这个计策不是上乘之计，你们以打猎的名义把公子诓出城去，然后把他架走，叫他回晋国，这根本不可能。他得跟你们发脾气，他还要坐在地下耍赖不走，这不麻烦了吗？胡毛一听，哎呀，这个老臣我还真没想到。夫人说，要让公子离开齐国也行，可是不能以行为狩猎的名义，必须如此这般。请你们今夜三更备好车马，在后宫门等候，我把公子用酒灌醉方可离境啊。听到这儿，胡毛十分感动，他给夫人深施一礼。胡毛辞别了夫人，回去跟几位大臣悄悄地一说，几位大臣也吓了一跳，咱们在那个地方开会，消息都泄露出去了，这还了得。可喜的是，齐襄夫人深明大义，送公子离开齐国太难得了，几位老臣交口称赞，说齐襄夫人真了不起。就在当天晚上，齐襄大排筵宴，陪公子重耳畅饮，一边听着歌一边看着舞，是热闹非常。重耳有点奇怪，因为齐襄夫人性格比较内向，她是一个知书达理非常贤德的人，她平素不爱参加这种热闹的宴会，歌舞升平，她觉得时间一长能消磨人的斗志，他也经常劝说公子重耳，说纵欲怀安非丈夫之志啊，说人不能贪妻恋子，贪图享乐，整天泡在安乐窝里那不行，大丈夫应以报国为己任，报国安民人之志也。今天他为什么主动操办宴会呢？不是为了让重耳离开齐国吗？夫人一个劲儿给重耳敬酒，重耳是越喝越高兴，喝着喝着他趴桌上了，喝晕了，喝得公子酩酊大醉。齐襄夫人一摆手，吩咐人把这些全都撤掉，留下几个贴身的丫鬟仆妇，等到天交三鼓，店门开了，胡毛来了，身后跟着魏愁和赵崔，他们抱着两床锦被把重耳一围，实际上就是把重耳给包起来，背起重耳就走。齐襄把几位老臣送到宫门外，眼看着他们把重耳抬上车去了，夫人冲着几位老臣摆了摆手，告诉他们是赶紧登城。这些老臣给夫人深施一礼，然后各自上马，一眨眼的功夫消失在夜幕之中。齐襄夫人望着公子车仗远去了，热泪是夺眶而出，他轻轻吩咐一声掩门。胡毛、赵崔、介子推保护着公子的车仗，眼看着东方发白了，远处村庄传来了鸡鸣犬吠之声，大概走出来有个百八十里路了。这时候车里的重耳酒也醒了，他觉得口渴的要命，嗓子都冒烟了， 还一个劲儿嘟囔：“水呀，水！”连喊几声水，也没人搭理他。我这是在哪儿睡觉啊？这床怎么晃得这么厉害？想到这儿，冲儿呼的一下子坐起来了。他抬手一抓，把车帘给拽起来了。车外凉风呼的一下子吹过来，冲儿清醒了。他往四下一撒嘛，冲儿明白了，自己没在床上，好像是在车上。他突然大吼一声：“停车！”嘎噔的一声，车夫就把车停住了。冲儿探出身子一看，我明明是在安乐宫饮酒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是谁把我弄到车上了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来人呐！冲儿一喊，这些大臣全都把马勒住了。翻身下马，来到车前，向公子重耳施礼。重耳半天没说话，他愣磕磕瞅着眼前这几位大臣。随着天渐渐放亮，重耳看明白了，在车前离着他最近的是胡毛。他问胡毛：“我怎么在车上？咱们这是上哪儿啊？现在这地方是什么所在？”启禀公子，这叫什么地方我说不上来，咱们现在待的这地方是荒郊野外。重耳不由得一愣：“咱们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问你，这离安乐宫有多远？”吴毛想了一想：“公子，这离安乐宫大概有百里之遥。”重耳从车上跳起来了，他站在胡毛的面前：“咱们不在安乐宫待着，上这儿干什么来了？”胡毛看了看身边的几个大臣，现在不能再隐瞒了，想瞒也瞒不住了。“公子啊，齐国不是咱们久居之地，我们是想陪着您回晋国继位。惠公为君，专横无道，众叛亲离，国人不悦，邻国不亲。公子要是再不回晋国继位，我晋国休矣。”说到这儿，几位大臣都哭了。公子重耳呢，他好像不认识这几个人了，他挨个打量他们，最后目光落在胡毛的身上了。重耳全明白了，你们这是绑架我，逼着我回晋国继位。我不想回去，在齐国安乐无比呀，再也找不到这样一块随心所欲幸福之地了。回晋国你们跟我商量了吗？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把我拉这儿来了，使得这是什么阴谋诡计？气杀我也！他一抬手，把宝剑抽出匣外，照着胡毛分心就刺。你就是主谋，这些馊主意都是你出的，不杀尔，难消心中之恨呐！胡毛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，他瞅着这口青铜剑就奔自己的心窝刺过来了，想躲闪也来不及了。他把牙一咬，眼一闭，等死吧。只听嘡啷一声，刺上了，没用。公子重耳手中的宝剑飞出去了，魏愁就站在胡毛的身边。他手疾眼快，抬腿一脚就把重耳的宝剑给踢飞了。他只使了一个三分力，要是用足了全身的力气，重耳的胳膊就折了。把重耳疼的左手抱着右臂往后倒退了好几步，就靠在车上了。 几位大臣呼啦的一下子都跪倒在公子的面前，几乎是异口同声：公子，您要杀不能杀胡毛一个人，就把我们大家一起都杀了吧。诡计也好，良谋也罢，臣等不为别的，就为公子你的霸业。这时候咱们离开齐国回晋国，正是天赐良机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臣等愿陪公子您向列国诸侯借兵，护送公子杀回晋国，公子必得晋位，您可不要迟疑，走为上策。几位大臣声嘶力竭，泪流满面。公子重耳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唉，他一个一个把这些位老臣搀扶起来。你们为孤家为晋国忠心可见，但是就凭咱们寥寥几人，马不过十匹，车不过一乘，咱们能推翻惠公夺取宝座吗？胡毛说：老臣已经想好了，请诸侯相助啊。重耳想了一想，说什么也没用了，只好听天由命吧。他有气无力地说：孤愿与卿等同游啊，决心再游列国。他本人是没想到万物枯荣皆有定啊，就这一游，游出来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。
长篇评书《春秋五霸》到今天全部播送完了。
龙门山这一仗，
袁田说书塑造的人物形象生动，脉络清晰，情节紧凑，在平时中娓娓道来，引人入胜，倾注了说书人对艺术的挚爱和孜孜不倦的追求。袁田出身于评书世家，自幼酷爱评书艺术，他继承了其父书坛巨匠袁阔成先生袁派表演艺术说表并重、神形兼备的艺术风格，在多年的演出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表演演播风格。